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第五章到第十章，常常会看到出现一句话，神借着摩西说的一句话，一再的重复，就是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我不想要你们读到这句话，你心里面会不会受到一种的激动？我在读重复的来读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仿佛听到神在呼喊，我仿佛在触摸到他的心跳，他是那样的迫切的发出这一种的呼声，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很迫切的一句话，也是很沉重的一句话，也是一种爱的呼唤，一种爱的要求。那是我的，是我的百姓，就应该侍奉我。你坐在你的位置上，会有这种的思想，这个意念，感觉到对的主，我是你的百姓，我是应该侍奉你的。这是神一个合法的一个要求，我们归了给他，就是要侍奉他，是不能被扣留在埃及里头的。我们不是属于埃及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产业不在埃及那里，我们的前途不在埃及那个地方，我们的命运是侍奉神的命运。除了这个，我们再没有别的命运，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理当 reasonable， 这个理应该是属于他。为什么被扣在埃及里头呢？要在那里做奴隶呢？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受那些的折腾，那些的痛苦呢？为什么一直追赶，永远不停息的，一直的追赶一些不能叫你满足的那些的食物呢？为什么活着好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呢？为什么不能够得到释放，不能够得到自由呢？这是不当有的光景。但我们都能够听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一种的呼喊，我的百姓，由他们出来，由我的百姓去，能够侍奉我。但是法老哪会那么容易让神的百姓去？于是的产生征战，不可能。所以在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在我们里面的争执，一些的，好像他跟我有没有小的时候玩过那种游戏，就是在拉扯，这个人看谁的力气大，这个一下子我们就被主拉去，一下子我们就好像被撒旦拉去，被世界拉去，一下子就好像到主那边一点，一下子就往那边去，总是我们的心呢，总是摇摆不定。就是要发牢，一直抓着我们，不让给我们去。所以看你的都是 A 啊。 属灵征战，神合法的要求，合法的不法的扣留。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心中的法老，用什么的方法来拦阻你，拉住你，捆绑你，使你不能侍奉神，这是一个很好的审查的一个重点。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七节，其实这个是顺带一提，因为我看到这一节我觉得很有趣，眼里面呢觉得很受感动，所以顺便提一下啊，因为我们不可能再撤回了，把全个那个出埃及记每一句的都把它讲解，所以有时候只能够抽出一些来。但是我觉得这一句呢，我是觉得它加车在那个地方很特别，它的说到当他们这去要求啊法老啊要法老要把神的百姓带走的时候呢，可第七节他说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呢，摩西80岁，亚伦83岁。这个我在你在我常常读书给我里头的时候，有些 picture 在那里，那些图画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法老啊，他这个在他宝座上看下来一看，谁敢跟我说要叫以色列人走啊，那么大胆来跟我对抗。但他从那个高高的宝座上一看下来，看到两个老人，我想他会偷笑，我想哇，这个老大把这个话走了，用我的眼睛，好沉重。我想啊，你看到一个80岁，一个83岁在那个地方，他是两个老人，你敢跟那个世界那个强权来对敌，你们那个做是什么来嘛？所以我觉得是把他们的这个岁数啊标出来，真的很有意思的。这无论你是多年轻还是你是多年老，最重要是神的差遣领导你。啊，你觉得你不可能抵挡埃及整个的那一个啊，他那个势力啊，但是当神与你同在，就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看看摩西他起初的时候，最后那一堂啊，不是最后那一堂，那个早上第二堂，我们讲了他那么多的那一个推迟那个借口，但是呢，他顺着神的差遣去呢，你看从那个第八章了，他就变得非常刚强了。哦，后来呢，都是他说话了，哇，都不需要经过亚伦来说话，就说一个器皿，当他接受这使命的挑战，然后呢，顺着神的信心去行的时候呢，那个力量就从他那里出来，就不在乎着他的多大的年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神啊，能够通过这个器皿呢，来成就他的工作。哇，他就成为不一样的人，不是他有什么特别，那是神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个不过是那些会被烧毁的那个荆棘，但是呢，变成那个火，火中有神，他才能够发出光芒来。也能够啊，在他这么大的年纪还能够做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他从来做梦都没有梦想的一个伟大神的施工，这个是在太叫人稀奇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恩赐，有才能，也不需要好像很赶着要急着要彰显，要人看到。通常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有一些什么的才干的时候，就总是觉得大材小用，觉得呢不被欣赏，也觉得呢这个不被看重，这里头很多嘀嘀咕咕，很多那一些的幽闷的感觉。我跟你讲，神知道什么时候用你，神也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有效的用你，但是在用你之前，神也知道要怎么制造你。所以你放心，神交给你的银子，无论是5000两、2000两、1000两，都是有用处的。 照着他交给你的也去做买卖，只要你顺着圣灵的带领呢，我跟你讲，你就会能够得到主人的称赞，那你所做的功呢一定会有果效，那果效不是从你出来，那是因为神与你同在。好，现在我们看下去啊，我也想加插了这个一段一短短的一段啊，来特别讲到这件事情。第八节到十三节，摩西亚人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亚伦的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那埃及的术士一样可以做，但是亚伦的杖呢，吞了他们的杖，那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你会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埃及的术士也一样可以做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啊，弟兄姊妹，特别在末后的时候呢，哇，很多超然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告诉你，超然的事情，很神奇的事情，不一定是出于神，撒旦也可以模仿。我们会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看看这段的圣经。这不法的人，就是讲到敌基督哈，是照着撒旦的运作，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你看，异能、神迹、一切虚假的奇事，那就照着撒旦的运动，撒旦也可以做。第二个重点，弟兄姊妹要清楚。这神奇它会显出神的大能，但是不能拯救人。而且不要有时候行多几个神奇人就得救了，不一定的。你看啊，法老他看了神的那么多在他面前彰显的那个全然呢，他还是心里刚硬。就是以色列人，你不要讲法老，就是以色列人哦，甚至他们过了红海了，没有的吃啊，天的降下马拿了，没有水喝啊，那磐石啊，有出水了，但是到了他们啊，走到他们路中，那个四十年了，已经走到路中了，他们还是犯同样的原因。所以神迹啊，并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神迹可能会给人看到，神那么荣耀啊，那他的愿意的寻求神的心。但是不是说只要多行个几个神迹，或者有神迹了，那就一定是出于神的。那个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给我们的那个认识。那亚伦的杖吞了这些埃及俗世的杖，就是警告他们说，他们的神不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将要迎到埃及的灾难。我们现在来看十个灾。在讲下去以前呢，我要稍微告诉弟兄姊妹，这些灾呢都不是在幻想的，是真实发生的，也不是一种象征是实实在在在那个时候把整个的埃及地都毁坏了。头九个呢，每一组是三个灾，每一组呢是越来越严重。如果你好好去读你会看到每一组头两个三，每一组一共三组九个三三九，每一组呢头两个呢都会有警告，摩西都会去跟法老先有警告呼唤悔改，但是第三个呢都没有，是什么意思呢？神不永远相争的，如果单一在警告不听呢，就会突然来一个很可怕的审判。再要注意一点，头三个灾全埃及都受击打，但是从第四灾开始呢，那个灾是越来越严重的。从第四灾开始呢，以色列人住的哥山地呢就没有受到这些灾难的击打，而且明这一些的击打不是意外，又怎么会单单打在那个地方呢？这些的地方没有呢，明显就在神的命令的底下，而同时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呢是蒙保护的，得胜者，得胜者 如果你再看，我相信在启示录哈，我所看到的得胜的，好，他都会经过那些可怕的灾难的。那在启示录里头，你看到主一再的啊，对那七个教会，他发出一个呼召，就是得胜者的呼召，或者所有基督徒啊，全部都免去了灾难。那个失败的基督徒就会留在那个灾难里面，但是得胜的，我要把隐藏的马拿给他啊！得胜的是怎么样？得胜的是怎么样？他在七个教会一直在那里呼唤一些得胜者，同样今天在他全地的教会呢，都是在那个呼唤得胜者。现在已经是末时的神啊，已经给我们看到跟圣经的预言呢，很多已经应验。你不需要说是一个真的很明白圣经的人，就是世界的人呢，有一些比较的清醒的，都觉得这个末后的那个末日啊，已经快到了。主耶稣说，他说在那个 last days 最后的日子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有地震，这个不是已经显在我们的眼前了吗？你看，去年啊，就是12月，突然间有那一个海啸，想不到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一下子死了多少人啊？啊，几十万人。然后呢，啊，突然间那个地方也有地震，据说最近巴基斯坦也有地震，对不对？啊，那我跟你讲，我最近很忙，我很喜欢看新闻，我都没有办法看新闻。啊，有一天呢，我在整理我的东西的时候，因为我就开了我的电视，然后我就在整理，不然一看到是什么 Paris is burning， 哇，我看没有看电视台才几天，这一开呢，我以为都没有什么事情， Paris is burning， 那随时有些 shocking news， 一直叫你很震动的，哎呀，我跟你讲，你都不晓得已经发生了，你不知道，甚至有时候可能就发生在你的门前了，那你就说孩子在做梦一样，那已经太迟了。是在这次的灾难呢，我以后我也跟弟兄读一下，这还不是单单在埃及地，这次的灾难是预指做将来要临到这个地上的灾难，差不多在这里出现的，在启示录我们都看见，但是那些是更大的更可怕的。但如果你先来继续读哈，这个埃及的这一场的十个灾啊，我跟你讲，已经够你受不了。如果你身在其中了，我跟你讲，你会喝波打打的，你的根本的你活不下去啊！但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是离弃神，你不跟着神来走，那是什么能够救你啊？那个时候人家都把金子啊银子都抛出去了啊，根本没有用。现在人觉得这个什么宝贝啊，然后拥有越多，我就越成功。但是那个时刻啊，这些都不能救，没有用，不能救你。那你要躲到哪里啊？你又不能够躲到山洞里，也不能够爬到树上。我看到在那个海啸的时候，有一些人呢、啊，还因为紧紧抓住那个树枝啊，还能够全身的都受伤了，但是把那个身体都割伤了。但是他很庆幸，因为他觉得他还有命活下来。但是那个时候啊，那个灾难来到了，没那个地方你能够躲避啊。就是你看那个那个出埃及的这个十个灾。你看这个埃及人到哪里逃避？是全地的没法逃避，除非我们被提到神的面前，不能够逃避，好可怕。如果你读到启示录16章，它是其中一个灾，好，那个冰雹丢下来，一个是90公斤丢下来，你怎么受啊？90公斤啊，你去哪里逃？你去哪里躲？没有地方的，一个是那么重，你说啊，你怎么能够活下去？不，我们先来看这个十个灾难。我们看这个十个灾难的目的。当然，这个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能够从埃及的压制底下被拯救出来。也看到这个灾难临到埃及啊，他们不让他们去，他们受到击打，也给他们了。受到造就，能够得到警惕。第二呢，很重要一件事情，他的这回答法老他的话。当摩西跟亚伦说，神在差遣我们来对你说，由我的百姓去侍奉我，那你知道法老怎么答吗？
啊，在第五章是吧？他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有以色列人去，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哇，他口气很大，非常骄傲。他说他是谁，耶和华是谁，要我听他的话，我不认识他，我也不会让以色列人去。但神的要巴郎知道，谁在 control， 谁在管理，是你说可以不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就不能去了吗？广东话是边个话事嘅？好紧要啊！要你知道边个话事系你话事啊！所以就有这些的灾难。而且你如果看那个第九章，看第九章第十四节，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被你百姓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普天下没有像我的。第三点呢，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重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击败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第一就是要以色列民他们能够脱离埃及的那个压制。第二呢，就是回答法老的问题，你不认识我吗？我就给你知道啊，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没一个神像我的。第三呢，是对付埃及所有的神，每一个灾都是对付哈埃及的神。第一个灾河水变血，那个是对付埃及的河神，非常重要。因为尼罗河啊，对他们呢，那一个埃及啊，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古代那个大国哈，他们的文化都是依赖着尼罗河，所以这条河对他们国民的生活呢是都是靠它来维持的。那当它那个河水都变斜的时候，那怎么办才好呢？他们的鱼都死了，你们看这个二十一节七章，河呢也腥臭了，也不能喝这个河里的水了，要在河的两边来挖地，要得到水喝，那都很难找得到。有七天这样的光景，他们呢有诸河神，其实他们拜很多神。我忘了，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啊，在那个时候那个埃及不晓得拜多少千的神啊，很多很多神，这个河神呢，他们有很多个，其中有一个河神呢，那个叫做什么？我把它写下来，叫做 Happy， 他是负责什么呢？负责那个尼罗河呢，这个在适当的时候呢，能够涨溢啊，但是呢，也不会呢哈、这个啊。刚刚那个张力呢，就够他们那个土地那个灌溉的那个用途，而不为造成泛滥。他们相信有一个这样的神，其实是没有的，是他们自己把那个名字自己想象出来，就说有一个这样的神啊，就是这样给我们了，这看管这个河的，哇，这个神的责任很大啊。你知道他们的灌溉啊，都要依靠着这个河水的那个张力上来，但是呢，也要恰到好处，哈，也不会呢，哈，这个造成泛滥。所以现在尼罗河的那个水都变成斜了，那怎么样？这个河神有什么用处呢？嘿，你在哪里？出来，哈，出来给我看看啊！现在都变成血了，我们喝什么啊？所以打击了这个河神，就给他们看到这个河神是假的，根本在我的面前，我耶和华的面前是没有用处的。你们拜他们觉得那么了不起，连我的百姓都在欺压，那他们啊所侍奉的是我却比万神都大，我是最高无上的啊！你们要来认识我。所以这个灾难就是含着一个这样的意义的。那这个完了以后呢，这是什么灾啊？你们看到吗？青蛙，他们特别也拜一个有青蛙头的女神啊。这个听说这个女神呢，是帮助女人生产很顺利的， 所以呢，他们呢，啊，觉得它很重要。但是你看，这个青蛙的灾好可怕啊！宫殿呢，卧房呢，床榻呢，房屋的身上呢，啊，炉渡啊，炉灶，还有那个船面台呢，到处都是青蛙。我问你怎么活？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说那些青蛙的到处跳，你的刚刚看到蟑螂在你满的屋子，你就受不了，对不对？啊，如果你早上起来啊，啊，你这人睡到很朦胧啊，然后你的哎呀，跑到那个厕所里头啊，一开开那个水喉一边洗脸，那你的那个开那个水门就头就放进去啊，那洗洗，一睁大眼睛，蟑螂就在哪个地方？这把你吓死了啊！我跟你讲，你这里那一件你再想到，你心都会跳。哇，这个蟑螂就在我的这个洗面台那个地方，你都不知道，一睁大眼睛你就看到。我跟你讲，如果那青蛙多到啊，遍地都是，还会跳到你的身上，到处跳的。我告诉你，这种问题你怎么活？这个真的不简单了。但是每个灾呢，都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像这一个呢，啊，开始呢，法老的请求代祷了。那在第八章八节，他说离开我的和我的民，我的荣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但是后来第十五节，他看到那个灾祸啊，送还他的灾民的心，也不要这个法老他的情形是这样，常常呢遇到一些什么难处，他就会祷告了啊，他就会求神的，他也会答应了，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他也会妥协。但是这个灾祸一比较送还的，好像没有那个事情呢。他的约法得罪神，又硬起心来，那这是他的 pattern。 我常说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 pattern， 他的模式啊。那这一个就是那个法老的模式。还有第三个灾，就是狮子。这个哇，这个灾子，你看他能够亚伦身上击打地上的尘土，那尘土是死的，但是一击打了，哇，这都变成了狮子了，哇，这个跳蚤嘛，就是一直在那里，哇哇，你很痒，很难受。我记得以前我有个小狗，我很爱它，它这种 melody， 好像会唱歌的样子 melody 啊，我是在，但是呢，啊。他深得主人的爱啊，深得我们全家的爱，但是他活得很可怜。他为什么活得那么可怜？不是没有的吃，哎，不是没有衣服给他穿，我们都会买一些啊狗衣服给他穿啊，也会啊有时候出去啊坐车也带着他，还让他去啊兜兜风啊吃风，那他都很有这个享受。他要吃什么，我都看着他那里。你来吃啊，啊，一直看着他，一直摸他的头，啊，他也看看我，他也很满足，但是他活得很可怜。为什么？他有皮肤的过敏症，他皮肤过敏感，他常常呢一出到我们家里的院子呢，特别在那个草地上的时候，啊，他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很容易呢，那个草地上的那一些这些跳蚤就会啊弄到他的身上了，然后他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哇，抓抓抓，抓到的耳朵啊都会流脓啊，整个的耳朵都发臭。我看到他都很可怜，你没有医好的，你多少钱的医不好，你给他弄那些药把他弄好了啊，然后他又跑出去一下，只要一下，要一直抓，一直抓，哎呀，抓到他们叫啊，为什么啊啊这样叫？所以啊，我在想啊，如果在那个时候，埃及的全地的人，连牲畜啊都有这一些的跳蚤来他们身上弄的，哇，他们真的不晓得怎么活下去。那在这一个的灾难，神发福的人，那是第十七节哈，就说他们到这里就没有办法。前几个他们还可以跟着来做，但是到这里呢，他就没有办法。他的第十八节他就说，这是神的手段，他们不能不承认了，有一个更大的能力。啊，这个他们做不来。你知道这是特别击打那个埃及那个献祭的系统，因为他们那一些埃及的祭司呢，他们是超卫生的，他们呢这个每一次的献祭啊都要整个洗身的啊，洗很多次的。那你看一直这样子抓的，一直这样抓的，你知道他怎么去献祭呢？这个呢，真是也是对他们的脚神啊那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那第四个灾难就是对付哈苍蝇的神。这苍蝇的神是你们把握，没有苍蝇来进到埃及地啊，因为这个哈苍蝇带来很多细菌啊，也会啊破坏他们的农作物，那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灾难。但是现在呢，在这个第四灾呢，哦，他就发觉这个苍蝇的神都不能够保护他们，他们的神都有他们的名字的，都不能够保护他们。那第21节发生，成群的苍蝇挂在他们的身上，在房屋所住的地方都满了成全的那个苍蝇。我跟你讲，我一次那个苍蝇我都受不了，你受得了吗？当然飞到你的屋子里头有一只，因为我的家里的哈那个放垃圾的地方呢，都是在我的 backup door， 在我的后门。那我什么时候一开那个后门呢？特别在夏天的时候，那个苍蝇啊总会飞进去，所以我常说，哎，快点关门，快点关门，好紧张，要把那门关起来，不然呢，只要一只那个苍蝇呢，哎，它会飞到我的房间里面。特别我最受不了的是，我在那个就是我的电脑来做工的时候，它一直在我的那个头上，哎，有些时候呢，我就怕我的头，哇，怕到我的头痛的，它就呜。什么都抬走，我连一只我都受不了。你看成群哦，你的想象哦，你把一碗白饭拿出来的时候，立刻白饭变成黑饭，你怎么吃的？你吃什么啊？你就是在做菜的时候，你匆匆的苍蝇都来。哦，我跟你讲，你敢吃吗？还不是一只的苍蝇哦，进去的来弄着你的食物。我跟你讲，你不用做人了。你会跟你的先生说，我不要做人了，我不要做人了，给那个苍蝇离开。你的先生在跟你发脾气说，是我叫他们来的吗？是我叫他们来的吗？我能够做什么啊？就落在这个痛苦里头，你自己都解决不来，又不是你可以解决的。 OK，
我们再看第五个嘛。但是在苍蝇这个灾难呢，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就从这个灾开始呢，哎，这个以色列人啊，那个歌山地啊，都再没有受到这些灾难的搅扰啊。OK，
我们再来看，
啊，这个第八章22节，我必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啊，很棒这句话。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说到这些圣经，你还有什么惧怕呢？啊，如果你敬奉的这个天下的耶和华，你怕什么？你会里面很安息。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惧怕，因为我没有好好读圣经，我们也没有好好的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去经历他的大能和他的慈爱和信实。所以我们常常这里又怕，哪里又怕，我们听到哦一个禽流感了，我们又怕了。如果你啊不是对神的那个话有绝对的信靠，的确你会怕的。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就看了电视，有一个这一次我在香港看他们的实施就有一个报道，就讲到那个对禽流感的认识。他就说，如果真的哈是厉害起来，我在美国我常看那个 online 的那个电脑的新闻呢，讲到 bird flu 啊，都说到哇，他们的世界卫生局啊，讲到啊，如果控制不好，有几百万人的死亡。那我在香港他们来讲过的那个时候呢，他说严重来说还会超过1亿人。那这个最可怕的是，你们都应该比我更清楚，因为啊，这个东南亚哈。比较有这些事情发生，那最可怕就是说，它那个病毒啊会改变，那个是你没有办法这么快，你能够把一些疫苗研究出来，那它就变成另外一种，然后呢，你要好几个月、半年，哈，你才能够这个样子能够制造出一种能够对抗它，它也变成另外一种，而且人传人啊，就是不是人传人，就是那个。鸟啊，他们去
忘记的时候，那好像要飞到别的地方呢，又把哈那个流感带到那个地方。那如果你这样进来，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说明就是你没有什么保障。特别如果我们常常要接触那个鸡的，哇，接触到鸡的大便啊，它就会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又传出去，哇，我跟你讲，你没有一天会有平安。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神是天下的耶和华，你的生命是在他的手中，你应该没有害怕。神会在适当的时候呢，用他的方法带你回家。啊，神要用什么方法带你回家你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活了一天，我是依着神的话来成立的。那不是世界有什么东西可以威胁我的，不是人家受到威胁我也受到威胁的，我的命啊是在神的手中。因为圣经说神看圣民的死啊极其宝贵，不会随便的让你的没有掉。所以有一次前几年的时候啊，那一个禽流感刚刚在香港很严重的时候，陈弟兄他要到东南亚来，有个姊妹他打电话给我，他说看陈弟兄啊，他有没有信心来了，对他有那个禽流感，看他有没有信心来了。我就说不是信心问题哦，不是说我不把我就冲去了，我说是神有没有这个差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神有这个差遣，我跟你讲神就会保护他。如果神要他怎么样，那是神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最重要，我们基督徒我们的那个侍奉的道路都是神的差遣，这是很重要。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啊是在神的手中。
那在这个疮疡呢，
这个灾开始呢，神是要证明我分别我的百姓，所以在歌山地就没有成群的疮疡。哇，这件事情啊，好像会给法老有一些感觉，所以他开始妥协了。他说：“那么你们就在这地既是你们的神吧。”但摩西一点都不妥协，他说：“不能。”那法老有进一步的妥协，他说：“第八章二十八节，我容你们去，在旷野既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太远，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那后来怎么样呢？他有变心了，心里又在干硬了，所以他讲什么都没有什么用处的啊。其实他这些悔改就是有口无心的。那第五个灾呢，是牲畜。埃及啊，他们拜很多动物，还有用动物的头呢所造出来的神。啊，特别是拜什么呢？拜牛啊，在那他们看来是很神圣的，好像印度人一样啊。印度的国家也是那个牛是他们的神啊，所以牛是到处去可以走来走去啊，大便啊，这个很臭的，因为这个是他们的神。你知道在那个古时那个埃及哈，他们的历史也有记录哈，很好玩。他说有一次呢，埃及人呢他们打仗的失败，为什么失败呢？其实他人强马壮，足足可以打赢这一场仗。那跟他们打仗那是区区小民啊，不会失败的。但是为什么那一场仗啊会失败呢？哦，就是因为对方很聪明。对方啊跟他们打仗的时候呢，他们啊，你知道古时的打仗都是两队人，你看我，我看你，然后呼就跑到前面去了，就是在打仗啊，就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时候啊，那。这个对方这些啊，这些很疲弱的那些民族啊，根本呢就不值得啊，这个埃及啊看为什么大经济啊很大的事的一种的民族呢？但是为什么埃及啊在那一场上啊会失败呢？就是这些民族很聪明，他们通通在他们前面的放牛，连大牌都是牛，好多牛。哇，这埃及人呢越靠近越靠近的时候，那个出马啊的时候呢，一看就都是牛，不敢射箭，不敢打仗，哈哈，就是连打败仗。所以你看，有时候打仗要知道对方的弱点啊，所以他们是把牛啊看在了，就是他们的那个很神圣的哈， 这个因为牛羊也是象征啊多产，所以他们是很尊重牛群。而现在呢，是一个牲畜的那个灾呢，打击啊他们所有的牲畜，马啊、驴啊、骆驼啊、牛群啊、羊群啊，哇，这个重重的瘟疫，哇，这个灾难呢是很大的。这个是打击他们的牛神啊、羊神啊，是什么神啊，很多神。但是这个其实是打击什么？打击他们的生活。他们本来这个，你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每天要用牛啊去耕种啊，这个是他们呢、这些牲畜啊都是他们的什么财产来的。那么现在一打击了以后呢，通通哇死掉了，严重的瘟疫，那他们怎么活？很多有钱的人一下子啊，就是资产呢变成负资产，通通呢没有钱了，变成穷人了。哇，他们这个日常的那个生活的程序呢，又受到呢打塌了。所以这些灾难真的很可怕，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来嘛。这个真是我不晓得怎么忍受。我现在来读的时候，我都觉得啊，我真的活不下去。当时的埃及人呢，究竟啊是怎么还经过这么重的打击？我不晓得还存了多少人。那但是法老哈的心还是那么刚硬。那第六呢，就是疮，生疮，那就是对付啊他们医药的神 ，God of Medicine， 他们连这种神也有了，哈。那结果他们又痛啊，又痒啊，又肿啊，皮肤发炎啊，那人跟牲畜身上都有。那这一灾的一个特点，就是那个行法术的人也有，连那些人呢会行神迹奇事的人都有了。所以证明啊，神呢是天下的耶和华。那第七个灾呢，冰雹，那是对付啊埃及那个天后，他的名字叫 Nut， 很奇怪啊。那可能是那个埃及那个变音来的，但是呢，这是对付他们的天后，他是掌管这一切的。而结果这个冰雹在埃及啊是很有的，不是怎么会下冰雹？你看埃及那个地带啊，这个只会你觉得很热，你不会下雪啊，更不会下冰雹。但是这是很反常的一个现象，而且这个冰雹呢，还不是普通的冰雹，还带着火正下来了。哦，围观那个埃及的全地，他的粮食都没有了。刚才说了，已经没有牛了，没有牲畜了，他们财产都没有了，也没有再耕种了。现在再来冰雹，围观的所有全地，你说怎么能够再生存下去呢？我跟你讲，我们罗省呢也是很好的天气，我们都很罗省的人都很夸耀他们自己的那个 weather 那个 climate， 就觉得啊。每天都可以在后院里头芭比球，就是那个天气那么好，那每天都看到阳光啊。但是呢，最近常常也有一些反常的事情发生了啊。有的时候会下那个冰雹啊，小小的，不是那么大，不是我刚刚告诉你那个体重56磅那个90斤的那样子的那个下来，不是。但是呢，它下来噼里啪啦这样下来，哦，这是很反常。以前。我只是看到那个冰雹很小的，好像那个都看着好像那些很非常小，就是它打在气垫上的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好像一个小石头这样打过来。那现在的话，它看的是越来越大了。那有一天啊，最近呢，我觉得有一些的景象真是更可怕了。真的，我看见的时候，我女儿就觉得哇，好像世界末日，真是快到了。但是有一天晚上，礼拜天晚上12点我去睡觉，突然间呢打雷，哇，那个雷声啊，那个闪电啊，很可怕的，闪电好像红色这个样子，哇，叮不啷这样来，一直打雷，而且呢打到不停的，完全没有停过，我就一直没有睡觉，一直在想到我的女儿啊，她明天她要把一个弟兄啊要送到飞机场，5点钟要起来。那么如果这么大雨，这么大雨哈，那他跟那个弟兄把他送去了，然后他要再回来，他一个人呢？哎，我说主啊，你要保守他嘛，你要在那个时候不要下打雷了，不要下雨了，让他平平安安回来。我今天早上，我差不多早上的3点钟，我就睡觉。那后来我这个又被打醒了，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回来了。
那我都不知道他去的那个路途进行怎么样。那他就告诉我，哦，我妈妈没有事情，感谢主，我去都很平安，我去的时候没有打雷，我回来也没有打雷。但是呢，一直孩子在找，啊，就是刚刚他去那一桌的停了下来，我早上起来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闪雷，一直打雷，哇，轰啊轰啊，那个雷声音好好叫人很害怕的。因为通常呢，你听到那个打雷的声音呢，就是偶然的轰一声，是吧？啊，轰轰轰轰，还打两下。最近我来到 KL 也有打雷啊，但是打几下你不会觉得什么，但是那个打雷啪砰啪这样下来，哇！我就想，我打进来是那样子打雷的，那 KL 那些打雷，我前几天我都是小事情，不会怕。哇！我那个啪啪啪，哇！我觉得，然后那个闪电。那一天呢，一直打，后来我就去了，我就醒过来，我就开始呢祷告、读圣经、看我电脑来做事情。我在对着我的电脑的时候，那一天下午2点钟，我在对着电脑一直在做，那陈弟兄就跑进来了，他说：“你来。”我说：“做什么？你不要来吵我，我现在在做事情。”他说：“你来。”我说：“做什么？”他说：“你来出来看。”我想有什么好看？他说：“你出来看。”然后我就出去看，一看这个天是黑的，好可怕嘛，百千天是黑的，这个不是完全是天黑那种黑，就是一定要天黑那种黑，你知道吗？这是你们是什么时候天黑的啊？他就好像6:03那个时候快要完全黑的。哇，我是在怎么会，我这里不是阿拉斯加，阿拉斯加也是说的半天就是天黑的，因为它是在北边，这我从来没有看到那个景象，怎么会2点钟天黑的这个样子呢？哇，我跟你讲，我的心都凉了半载，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不晓得主什么时候回来。很多这一些哈景象啊，这越来哈越出现。所以我们不能不留意，我们今天究竟是在一个什么的时代，也不能尽书啊，在醉生梦死，一直求啊，神给我这个，神给我那个，我们应该好好预备自己迎接神，要问神说，究竟你要的是什么？究竟你要我怎么侍奉你？究竟我当怎么预备好我自己去迎接你？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预备我们的灯有油，不要等到新郎来的时候，哎，发现没有油，因为我能借，但是呢，那个油是借不到的。你必须在你现在每天的生活里头，就是你在那些环境的熬炼啊、压榨里头的时候，哎，让你这个情感啊，给压出油出来，叫你的灯能够明亮。我想，这个是我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因为今天你手中所有的一下子都没有，像他们有那个牲畜一下子死光了啊！你现在你觉得啊，你现在你觉得啊，我是很漂亮的，很漂亮的，但是啊，如果那个苍蝇一来，哦，那时候啊，我跟你讲，你都没有心情去照镜子了，你还想去打扮吗？啊，他一直跟着你，青蛙一直挖着你，就跳在你的身上，上你的床上，你能够睡觉吗？你没有睡觉，那个时候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要好好的准备。好，禀报完了以后呢，这叫蝗虫。蝗虫啊，是对付啊他们的庄稼的守护神，因为他们啊，那个这个守护神啊，是要来保护这个农作物的，但是这个蝗虫呢，哇，好可怕！蝗虫，你知道吗？这些灾难是越来越厉害。你看蝗虫啊，
放在第八号，
就是说蝗虫啊，可能因为我们呢、啊、没有这些的经历，我们可能没有看到蝗虫它亲近啊，进到那个国家的警戒，那个带来的灾难是多严重。我们啊，没有想象。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如果你看圣经，他说那个蝗虫啊，一来到的时候，他的把这全部揭开，所以全地都是昏暗的，很可怕。他一来就来很多的，这不是一只两只的，不是一群，哇，那一大堆，整个天呢都好像你看不见，就是那么可怕。然后呢， 他能够很快的把那个农作物通通吃掉，在很短促的时间吃了什么都没了。所以你看他们这个冰雹，他们呢击打所有的农作物，把所有那个庄稼都毁坏，剩下来的那一些呢，连这个蝗虫啊都要把这些来毁坏。你看埃及人还能够吃什么呢？他就说啊，这种的灾啊，是你们的祖先的祖先都从来没有见过的啊，这是很可怕的灾难，很恐怖。你如果看第十五节哈，他说连一点青的都没有留下，第十章十五节，连一点青的都没有留下。哇，我觉得，我阅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越应该提高警觉，就是这些自然的灾害，我们防备不到。那是谁能够救我们？如果不是在耶和华的保护底下，如果我们不是站在他的一边，如果我们的心里常常有我们自己另外的拣选，要跟他作对，那个时候谁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能够孤单一个人，我们需要他的自在，我们需要他的保护。所以在这一个灾难摩西要宣告以前，哇，法老的臣仆听到了，心里都软下来了。我们看第九章三十四节，就是说他都跟法老说，到第十章第七节，这个人为我们的谎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以外他们的神吧，你何必要跟他们呢作对呢？我们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哇，连这些臣仆本来以前啊定心的，现在都软下来。那在那个灾临到之前，法老在跟摩西妥协，他就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全部都要去。然后他们说你们不能够全部去，单单你的庄稼人去侍奉耶和华神吧，要这是你们所求的。他就说要把夫人跟孩子呢留下来，好像当作人质啊。这个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回来的，因为呢我扣留了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家眷，所以不能够全部都去。那摩西当然不妥协了，那摩西说 no， 于是呢那个灾难的领导蝗虫的灾就领导埃及，然后在灾中法老就承认他有罪，又请求代祷。但是后来当神啊答应他把那个蝗虫啊用风啊吹走的时候，哇，这个第十九节啊，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就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你看神多有能力，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够抵挡神。谁抵挡神可以得到亨通呢？这个蝗虫来就是他的命令来的，苍蝇来就是他的命令来的。如果你们看了，我不晓得有一天十天，可能是七十八天，我现在忘了。他我不晓得是一百零多少天还是七十八天。他说这苍蝇啊是吃人的 ，devour people 的，很可怕。而且呢，他们呢是顺着神的命令来，他们呢顺着神的命令来，也会顺着神的命令离开。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灾难，你不要想啊，我要求什么来给我解决啊？啊，要怎么样？有什么方法啊？要去啊，这有人来帮我啊？去看什么医生啊？我自己有什么聪明啊？我跟你讲，你要回到神面前悔改。首先是你的问题，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很多的事情发生是神要给你的 message， 你要听。你单单以神作为你的神，你是最蒙福的。如果你要跟神来敌对，神要你做一件事，你偏偏不去做，你要走你自己的道路呢，你是不会亨通的。所以你看这些蝗虫，当神啊用一个一阵的那个极大的那个西风呢，哇，所有啊这些把日头都带起来的蝗虫呢，通通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哇，这个是多大的作为！但是法老还是刚硬。那第九章的黑暗，黑暗呢是对付他们的太阳神。你知道太阳啊是对我们很重要，那个生命啊就是依靠啊太阳的热力啊跟它的光线。那现在太阳都发不出光来了，就给埃及人知道，唯有神耶和华，他是创造万物的主，
啊，连他要吩咐全体黑暗，那全体叫黑暗。这个黑暗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在21节第13。我想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黑暗的。他说这个黑暗，西夫啊是摸得着的，哇，好惊人哦！你们怕吗？啊，就是说有时候你在黑暗当中走路，你都会觉得这个你都不想，它旁边有些什么东西，但是你不会觉得摸得到啊，好像那是什么东西啊？哇，这个黑暗太可怕了，它都不是一般的黑暗了。还有呢，他说22节，埃及的遍地乌黑了3天，这样告诉我们什么？不但是太阳不发光，连人造光都不可能。就说你去点油灯呢，你要用蜡烛了，都发不出光来。这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就是没有光，完全在黑暗里头。哦，法老要妥协了，然后再说啊，你们呢都去了，但是你的羊群呢，你的牛群呢，啊都要留下，但是富人孩子都跟着你们去了。但是摩西非常的刚强，也非常的坚决，他说我们连一蹄啊都不留下啊，所以很绝对，他能够得胜啊。摩西只是因为他的态度非常绝对。那第十章呢，我们都知道啊，最后一代就是吉撒长子，
这个是
特别对付了法老的，直接对付法老的，因为法老人的这个埃及人就把他当成神，他就是埃及人的神，最大的神，他讲的话就是神的说话啊。所以如果连他自己投生的儿子都没有保得住，你看这个神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这个十个灾都是来对付他，埃及的那些的假神，要暴露他们的无能，这假的不是真的，你们要刚刚回转，要敬拜真神。好，我们现在把它做一些什么，读了这个灾，究竟我们读了这些灾灾难给我们学到什么呢？它也只是一些过去的历史，过去的故事，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No， 在其中呢有很多神的那个法则在里头，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好好来看一下。 B， 我们看我们的 Notes B， 人跟神的一种很典型 classic 一种这样的对抗，在自己有神啊，不肯向神交出我们人生的主权，那我们要自己做我们人生的主。耶和华是谁？要叫我去听他呢？这个第一，这是背叛、骄傲，绝对不需要神。我们都是这样子哈，是不是？第二，这个有口无心的悔改，我们常常呢在急难当中，我们就会求救了。请人代祷啊，向神求助啊，要许愿呢。主啊，如果你把我救离开这个环境，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难处过去了，那个灾祸松完了，又硬着心啊，就没有那回事。而且甚至来说，他就越发的犯罪啊。这个就人性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不是真心悔改，
我们呢，
通常的悔改都不是畏罪又想杀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认罪，赦免我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其实这一切呢，都是想这个不好的环境快快过去，这环境改变了就好了，环境一改变呢，我就回复我原来的情形。所以我们呢，人性呢很诡诈，你看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口头认罪没有真实的悔改在神的面前，不是真的看见那个是罪，不是看到那个真的那么的伤神的心，没有的。我们只是想从痛苦的环境跳出来，过了这一关，过了这一关，神啊你帮我，帮我，帮我，你要什么都可以，过了这一关就 OK 的。然后呢，我要再做我自己的主人了。这就是法老在我们生命当中啊，都一直这样阻拦我们。我们再来看第三，拖延。那个青蛙在摘的时候呢，摩西的问他，因为他召了摩西跟亚伦来，他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个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用百姓去祭祀耶和华。那摩西跟法老说任凭你吧，看这个字好像摩西说的很没有礼貌啊。 水里呢好像这个样子，其实不是哦。如果你看那个 NIV 啊，那个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啊，他是说 Moses said to Pharaoh, I leave to you the honor of setting the time for me. 我把这个让你来确定那个时候，我愿给你这一个尊荣吧，可以说尊荣，但是我想，我是让你优先了，你觉得怎么样哈？让你啊，你决定了，我给你这个决定权了。但是你看法老哈，他怎么讲？他就说明天他不会说立刻，他还得拖延时间。所以常常呢，神吩咐我们做一件事情呢，我们总是说明天，我们不会说现在就去做。这个也是撒旦啊，我们心中法老的一种的性情，一种的pattern， 一种的模式，都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法老撒旦呢，他是在我们里面做这些拦阻的工作。那我们再看呢，第四个是什么呢？讨价还价。我觉得我们非常有福，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圣经，能够看到哈撒旦的这些的轨迹。那当时就是没有这些圣经啊，看不见呢。但现在我们知道，哦，原来撒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些轨迹，那我就不要让撒旦这样子来摧毁我，我就应该如何能够靠着神的能力站在神的面前？我应该学一些什么功课呢？这个现在哈，我觉得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这圣徒是非常感恩的。你看他这个讨价还价哈，他第一个是什么？他第一个用摩西来，那个是苍蝇的灾的后面啊。他说：“你们就在这个地祭祀你们的神吧。” Do it here in Egypt， 就在埃及这个地方做吧。这意思说，你可以一面爱世界，你一面侍奉神啊，你可以用世界的思想、世界的方法啊、世界的价值观和世界的那些模式啊，这样子来侍奉神。但是摩西说不可以，我们一定要去旷野，我们不能够在这个地方来侍奉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OK， 那就给你去了啊。就在那个苍蝇之灾以后呢，第八章二十八节他就说，只是啊，你不要走得很远。弟兄姊妹，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这些意念都在你里面？真的，我重复的重复的说，我不是在听别人的故事，这些就是我们经历的，有没有人身上啊？我告诉你，不要太迷啊，你呀、主日去聚会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付出那么多的代价呢？不需要的，大家啊来到教会say hello就好了，不要太深入的交往，也不需要彼此认罪，也不需要互相代求。那为什么要打开你自己给人？因为他呢总会背后来说你很多闲话啊，这个总是关系不要太深，免得呢有摩擦啊，总是呢这个背个 hello 就可以了，也不需要什么参加小组啊，就是呢你主任那几个钟头呢就够了，不要走得太远，不要太极端了，不要太狂热，不要太着迷了，不需要的。那这是撒旦对我们说的话。第三，家人要留下 ，go without family。很多人今天侍奉主呢，也没有太关心家人的灵性，而就是我自己跑去了这个侍奉啊。很年轻很忙碌，有的时候忙碌都没有时间关心你的家人。家人要留下来，你们去侍奉神。有的这些基督徒甚至说，我们的儿女啊，不要一定要给他们宗教的自由，也不要太勉强的，要给他们慢慢来的，给他们慢慢来的。在家里头有没有属灵的教育？留下来。很忙碌的侍奉，就是很忙碌的侍奉，但是你在家里面没有一种对你家人那个属灵的影响力，你也没有生活的见证。可能你在教会哇，侍奉的那个牧师啊，都称赞你啊，觉得你是 number one 的成功，最好的帮手。但是在家里面，什么粗话也讲，常常发脾气，
人家看到你这个样子，准备来跟着你来，你也不在意，你只要啊，在那个教会里头啊，哈、哦，摆个样子，哇，这好像很忠心就 OK 了。你完全啊，不知道家人跟你在一起那个重要性，你要把他一同带出埃及，不然的话，慢慢的，我告诉你，你不把他带出来，他们呢就会把你带回埃及的。你看妈妈呢，啊。你的家人啊，不来聚会了，一次不来聚会，你也觉得没有太大问题。但是长期不来聚会，那慢慢的看见你去聚会呢，他也不快乐。那慢慢你也想，我也不需要去聚会。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全家出埃及的，我们不是单单我们这里出埃及的啊，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家人留下。第三、第四呢，我们羊群、牛群呢？要留下，就是我们的 property， 我们的财务呢，我们不会给神，而财务呢，还是投资在这个世界上，孩子呢给埃及，但是摩西怎么讲？一群都不能够留下，通通归给神，我们全家归给神，我们所有物都通通归给神，完全是属于神，要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好，我现在要看 C， 这次的看到哈，大家。他不允许我们出埃及的轨迹，一样一样来扣留我们哈、啊。但是最终呢，因着那个摩西的不妥协，他的能够完成他的使命。那西呀，实在带给我们什么警告呢？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呢，真是可怕的。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偶像，很多我们所爱的，我们抓住的，我们不能够放下，我们觉得是很重要，好像没有了这一些我们就活不下去，有很多的事物霸占我们。我不晓得你们的偶像是什么，你为了这些的偶像你不能跟随神，偶像呢，你的灵性啊，就一直沉下来。我有一个偶像呢，你没法出埃及，你没法真的做神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东西哦，你一直抓住，一直不肯放，神一定会兴起黄金，给你看到。你那些偶像是无能的，一定会有这些的环境发生在你身上。你如果为了一个工作把人揪在一边，我跟你讲，你的工作一定会出问题。如果你要一个人要到个地步连神都忘记呢，我跟你讲，你一定会受到伤害，因为你没有把神放在第一。有一天你一定会在很深的痛苦里面发觉自己受欺骗，因为这些都是假神，不能够真的给你快乐和满足。如果我们坚持不可，坚持不要离开埃及，一定会遇到灾难。这就是给我们看到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非常可怕。我们现在来看启示录哈，启示录的圣经就看到这些的灾难的启示录可以更大规模的那个被看见，好像这单单提几个，水变成血。你启示录第八章第八节，第二位天使吹号，这有仿佛所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在那个出埃及地的时代，不过是尼罗河，是一个小，虽然在埃及一个大河，但是还是一个地方而已，是地方性而已。但是在启示录呢，这是世界性。那个时候人说什么呢？你要去买 bottled water， 我的劝你不要买。那就不晓得是什么 water。你喝什么呢？青蛙第十六章第十三节，我也看见三个部位的名，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生疮第十六章二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具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冰雹与火第八章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好，就有豹子与火缠着的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都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蝗虫，你们可以看启示录第九章，黑暗的灾第十六章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在黑暗，人因着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哇，那个好痛苦，这个比埃及的时代更可怕，更难想象，很难想象。我们前不久啊，在美国，我忘了是在什么时候，只要是成都回来，那是八月份回来，这前还是后？你知道我们南部的那 New Orleans 那个飓风啊，带来豪雨，是变成了不但是连续的不停的打风来摧毁那些房子，这整个房子就在吹烂掉了，好可怕！而且呢，那个豪雨的泛滥，那些啊水啊变得五尺高、六尺高。那时候我听说清华也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在美国哈，哇，那些汽车有一些都被水盖住了，人呢、啊、经过自己的门口的是坐船的。这个孩子不觉得怎么样，但当我看到电视机面前几千个人难民在露天当中睡在那个帆布床上的时候，你会想这是美国吗？这是美国会有这种的情形吗？紧逼人了，在露天了，几千人了，躺在那个地方，躺在那里没有淫啊，有 rape 被强暴，也有偷，也有抢，要打架，要暴乱，哦，整个那个乌烟瘴气，那个整个那个情况呢，这里觉得很可怕。他们本来还住得好好的，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哪里想到这打了这个风呢？那个河水一泛滥了，就是那个大雨大的地步哦。他们呢，连自己的身份证也没有了，这个所有的证件也没有了。他们急着要逃啊，大家要逃亡的情形啊，大家抢那个巴士啊，要打架，要冲突啊，要流血啊，哦，要赶都不想到跑到多远去，要重新开始，是领那个救济金，那什么时候回到自己的家园不知道。如果要重建家园，不晓得是个十年以后，哦。没有想到的，一天之间了就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整个家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变成难民。所以这些自然的灾害，我重复的说，我们是感觉很无助，
感觉很无助。最后我要提到呢，法老他所给我们的警告是什么？为什么这个灾难一再的来，要经过时刻？这是因为他一直因着他的心啊。你知道在这些的圣经里头吗？最少有19次提到他的心刚硬。我们得看看第4章21节。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去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什么任凭他的心甘愿，他必不容百姓去。所以神多次的说，有时候说法老的心甘愿，但也有说我要使他的心甘愿。我们的以为说，哦，神很残忍啊，这样对法老啊，哦，这个要使他的心刚硬，要把灾祸给他哦。我觉得这里啊，有一个注解非常好。他说或一座哈、任凭，看你要刚硬，你不要我，你不要拣选我 ，OK， 我是让你刚硬下去，不是我要你刚硬，绝对不要以为说，爸老的心肠很软，他就是要给以色列求，但是啊，神就是给他刚硬，所以爸老感觉很无奈。那因为神给我的心刚硬，我就不让你们走了，不是这个意思，是神任凭他的心刚硬，所以我们不能够向着神的心刚硬。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灾难，如果第一个灾难，他立刻真的会感恩。没有以下的灾难，其实每一个灾难都是神怜悯法老，要给他悔改的机会。我跟你讲，你今天的生命当中发生那么多的事情啊，好像带你很多的困苦啊，很多的难处，这些都是神的怜悯，叫你悔改，叫你回头，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感应下去呢，哇，渐渐下去啊，直到啊一个地步，长子死掉了，那么重的灾难，我才知道啊。顺服神的命令，让神的百姓去，是不是非要到这个田地我才能够顺服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一定要神把我们打到一个地步，带到一个地步，拿到一个地步，哎呀，我们说活不下去了，我才能够顺服的？或者我在平常的时候，我住神的话语，我就顺服神，这就是聪明。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每一次呢，神的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的时候，要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如果你顺服呢，你这个顺服，你这个心啊，对神是柔软的，会帮助你。听着啊，下一次遇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的心很容易的柔软下来，帮助你。这心呢，很容易的就顺服，因为这个慢慢习惯就成为自然一种属灵的习惯。你慢慢慢慢，当然你会学习到，哦，原来我顺服对我是有益处的。原来我顺服，我是来到神的面前，我更能够从神那里蒙恩啊！这叫我喜乐的，这叫我的释放的，是给我好处的，你就更加愿意顺服。但是弟兄姊妹，反过来说。如果面对着神的手在你的生命当中要来做工的时候，你抗拒，你不要，你的心硬呢？我跟你讲，这种的心硬呢，就会叫你以后对着神在你身上有更深的一种的工作要来拆毁，因为他要建造你之前，他必须要拆毁你，你抗拒，我跟你讲，会叫你的心越来越刚硬。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进到安息呢？跟着摩西出来的这一大半人，后来你知道吗？
他们都倒闭在旷野。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解，为什么都倒闭在旷野呢？圣经说心中感应，跟法老一样。法老啊，他后来全军的覆灭了，毁灭了，完全没有了，这是因为他的心感应。哎，以色列民呢，不能进迦南，本来他们都出来埃及进不去，后来进不去，为什么呢？刚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严肃来看这个事情，就是我今天在神的面前，我的心是柔软还是刚硬呢？我在想，我用一段的圣经啊，跟弟兄姊妹结束啊，今天下午我们的交通。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开始，圣灵有话说，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个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息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这迷惑，心里就刚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所以我们在这个信息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审查我们对神的心是刚硬的还是有软。你今天面对着你的问题，你们能不能听到他的教导，听到他的声音？我盼望神来安待我们那在座当中的每一个，让我们都能够爬得好，能够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神。这是我为你们的祷告。我们结束我们下午的交通。